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们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制造业需求扩张速度创2022年以来的新高。今天标普全球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PMI，初值上升了 3.5 至 53.3， 为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准。那么网友们都知道 PMI 数据呢，50是一个临界点，如果高于50，意味着未来一个月呢是一种扩张的状况，如果低于50，那么未来一个月呢就是一种收缩萎缩的状态。那么 53.3 这个数字呢还是比较高的。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公司都报告了更强劲的需求条件，但却难以实现销售增长。数据显示，下半年伊始，美国需求强劲，市场对美国经济乐观，同时进口关税上调推高了综合销售价格指数，创下了3年的新高。报告指出，随着该组织衡量服务提供者收取的价格上涨至3年来的最高水平，消费者首当其冲。吴连生表示，需求回升不仅推动了招聘激增，也增强了企业的定价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关税相关的成本上涨转嫁给了消费者。服务业的商业活动指标略微放缓，但仍然保持健康，销售指标增长创今年的新高。那么这个数据呢，它能反映美国宏观经济啊还是有很强的韧性。第二个相关信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美国上周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上升，本月初失业人口规模创下了近期新高。今天美国劳工部表示，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数量增加，截止8月16日的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从前一周的224,000人增加到235,000人。那么华尔街日报之前的预期呢是225,000人，那么这个就超出了预期。有迹象表明经济正受到需求减弱和物价上涨的挤压，投资者正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比2024年全年更冷淡，那么至于第一个信息呢就形成一个反差。第三个相关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上个月官员们广泛支持维持利率不变。那么美联储公布这个上个月的会议纪要，华尔街关注什么内容呢？因为这个会议决定早就公布了，华尔街关注呢通过会议纪要能够展现出各个票决委员对美国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利率政策变化的一些观点。那么根据公开的这个会议纪要，华尔街日报还是捕捉到，除了两名川普提名的美联储理事鲍曼和沃勒强烈主张9月份降息之外呢，也有其他几名票决委员认为可以考虑9月份降息，但是多数的票决委员对9月份是否降息持谨慎的态度。那么这个会议纪要里面呢有一个结论性的表述，这个大家注意听一下，它这个还是很值得玩味的。它这个表述是，美联储的官员们认为目前通胀的风险高于就业的风险。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主张降息的人呢，就是说经济开始放缓了，再不降息啊就来不及了，就要衰退了。那么这个的逻辑基础在哪呢？就是就业出现了问题了，就业市场遇冷了，会给经济带来衰退。那么主张按兵不动的是认为关税会推高通胀。那么美联储官员他比较这两种可能性，他认为都存在，但哪一种可能性更大，或者哪一种更值得提防呢？那么在七月份的会议上，委员们普遍认为啊，防止通胀这个要摆在第一位。所以华尔街在消化了美联储公开的这个会议纪要之后，对九月份的这个降息呢又多了一份谨慎。但是交易员们呢还是仍然是绝大多数人认为九月份美联储应该降息。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另外一个重磅的报道是尼克蒂米尼斯执笔的，他似乎呢在传递一种啊 美联储或者鲍威尔的一种立场，它标题就是鲍威尔冷静应对川普的压力。这个至少是呢传递一种，我九月份不管做什么决定，不是因为川普的压力，我既不能说因为川普的有压力我要跟川普作对，也不是说我要做出什么决定与川普期望一样是屈服于川普。所以他这个文章呢也很有意思，他希望呢给鲍威尔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那么明天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的演讲，他一定会对九月份是否降息会有一个说法的。有些网友很关注这两天川普又瞄准了美联储的这个理事库克，是一位女黑人银行家，要求库克辞职，不辞职呢就说要罢免他。那么这个事呢 LT 简单于网友介绍一下背景和常识，因为美国的法律还是很复杂的。川普为什么瞄准这个库克呢？这个库克周三呢被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比尔普尔特在 X 平台上公开举报，说他违法了，犯法了。犯什么法呢？犯了抵押贷款欺诈，这是个刑事犯罪。那么相信网友们对这个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应该是有一定印象，因为之前呢他是多次要求鲍威尔辞职。就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他体现了一种他的一种政治积极性。那么周三他这个举报呢，就与他要求鲍威尔辞职那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他的本职工作，就他掌握了有关抵押贷款的一些官方信息。那么他为什么指责库克欺诈呢？他说库克啊买了两套房，然后呢在两套房的抵押贷款申请当中没有说实话，欺骗了政府。那么川普一听这个消息当然好啊，川普就是哎，那你得辞职，你不辞职我得罢免你。那么这个抵押贷款欺诈究竟是个什么罪，什么情况下才会犯这个罪？因为现在川普阵营呢不光指控这个美联储理事库克，同时也指控民主党的资深的议员，过去是长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现在是参议院的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亚当西夫，也是指控他抵押贷款欺诈。那么对这种政治性的争论呢，我们这个频道一般是不太愿意去掺和这些事，但是为什么要介绍库克这个被指控抵押贷款欺诈呢？这个容易让美国以外的网友啊了解一下，就美国的购房的制度，就美国这个贷款申请怎么申请，美国有没有一套房二套房之说。你通过这个案件呢，他还是可以科普一下，你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制度。就美国为了鼓励帮助人们解决住房，就是必须的住房，他也采取了一套房二套房的区别政策。就你假如说你购买一套房，它的利率呢就比较低，而且呢你买的第一套房或者是主要住宅，首付比例可以低至 3% 至 5%， 就几乎不要首付了。那么你二套房你用于投资的首付比例呢就会到 10% 至 20%， 那么如果你被认定为纯粹是投资性的房产的话，首付比例至少是 20%。 所以你看美国的购房政策啊与中国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那么参议员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亚当西夫和这个库克啊，美联储理事库克，他们都买了两套房，那么住房金融局的局长就指控他们在两套房都享受了优惠利率，就是欺诈。那么是不是欺诈呢？实际上美国的法律规定呢，就一个人能不能有两处主要住宅，所谓的两处主要住宅呢就是区别第二套。那么按美国的这个法律规定，一个人是允许一套以上的主要住宅的。你比如说我在纽约生活，突然给我调到了华盛顿去工作，那么除了纽约那个房子我是一套房享受低的贷款利率以外，我到华盛顿去我还可以再买一套房，因为我主要住在那个华盛顿。那么之前的第一套房怎么办呢？我拿去出租，拿去经营没有问题，它不影响我再在华盛顿再买一套房享受一套房的这个优惠政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有关库克的这个所谓的欺诈，包括参议员亚当西夫的这个指控，可能还需要去进一步去认定这个第二套房是不是主要的住宅，所以没有那么简单。那么介绍这个情况主要是向网友们介绍一下就美国的这个住房政策和贷款政策。那么如果被认定为在抵押贷款当中申请当中说谎，你比如说你本来是投资房的或者第二套什么度假房的，你谎称是主要住宅的话，一旦被查出来啊，这个罪还非常重的，就联邦犯罪最高可以判处30年的监禁，罚款最高可以到100万美元。所以这个事儿 你听起来会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你需要对具体的案例啊做具体的分析。那么有关库克的这个事儿，有兴趣的网友还可以保持继续的围观。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与欧盟今天公开了他们的关税贸易的协定的具体内容，这个还是引起了国际财经界的广泛的关注和议论。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他们侧重点不一样。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欧盟与美国就关税问题制定下一步措施以平衡贸易关系，周四发表的联合声明推进了一个月前宣布的初步协议，其中包括欧盟确保其承诺汽车、药品、半导体行业关税折扣的具体基准，以及经济安全问题、食品标准和数字贸易方面合作的新承诺。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对美欧全面贸易框架表示赞赏，并在周一有关乌克兰问题会议上称赞美欧的贸易协议意义重大。那么今天公布的新的落实贸易协议的这个措施主要包括汽车的减免，就如果欧洲方面能够满足美国的一些关税要求，就美国产品输入欧洲必须得降税，那么欧洲做到位了，美国就同意把欧洲进口到美国的汽车的关税从 27.5% 降至 15%。 第二个方面呢是金属配额，就有关钢铝及其衍生品的这个关税，川普宣布的是 50%， 但是呢根据这个新的协议具体措施呢，就在配额范围内还可以享受低关税。第三个方面有关数字产品的贸易，就欧洲啊对美国的这些大科技公司征收了一些不对等的关税，而且它也通过了立法。那么按照今天公布的这个文件，欧洲方面呢愿意做出一些改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它就把今天公布的这个措施啊它把它浓缩了，它报道标题是美国将维持对欧盟 27.5% 的汽车关税，直至其降低对美国的关税。那么他这个报道他就抓住重点，实际上今天呢公开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就是汽车，就德国人呢为这个事儿啊非常头疼。如果美国对欧洲的汽车关税 27.5% 的话，那德国的经济就要出现大衰退，所以德国啊非常着急要求美国把这个关税降下来。那么美国呢就要求欧盟，你把美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的其他关税，特别是关税背后的你有一些非关税贸易壁垒，你得降下来，你降下来我这个就降。所以有关汽车关税是今天这个文件呢最核心的内容。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啊五个方面的相关最新信息，就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局势的最新发展，或者你也可以说美国调解乌克兰和平协议的最新进展情况。第一个呢，我们分享路透社今天号称独家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是消息人士称普京对乌克兰提出要求，要求乌克兰放弃敦巴斯，不部署北约军队，不部署西方军队。尚未了解克里姆林宫高层想法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普京要求乌克兰放弃整个东部敦巴斯地区，放弃加入北约的野心，保持中立，并阻止西方军队进入乌克兰。俄罗斯的消息人士称，普京实际上已经在2024年6月提出的领土要求上做出了部分妥协。去年6月普京的要求是要求基辅啊放弃东部四个省份的全部领土，包括东部的敦巴斯地区以及南部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那么这一次呢，普京他所谓的做出让步呢，我还是要求东部全归我，然后南部呢霍尔松和扎波罗热就按现在的实际的控制线来做划分。那么普京的这个要求显然会遭到乌克兰的拒绝。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俄罗斯外长称先解决合法性问题，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谈。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天表示，总统普京准备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但会谈前必须先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泽连斯基是否具备签署和平协议的权利？拉夫罗夫在被记者问到普京是否愿意与泽连斯基见面时，他说，我们总统已一再表示他准备见面，包括泽连斯基先生。但拉夫罗夫提出一项前提，在理解最高层次需要考虑的所有问题都妥善解决后，专家和部长会妥当的提出建议。但愿当未来进行签署阶段时，乌克兰方 相关协议签署人的合法性问题将会得到解决。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今天这个言论，他几乎对川普的所有努力一票否决了。因为川普他这个努力呢，与普京谈结束战争和平协议，他的关键步骤呢是第一，美国与欧盟达成协议，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那么这个呢，被昨天被俄罗斯否决了。就俄罗斯说，你们哪能去提供安全保障？要提供安全保障，也只能俄罗斯、中国、美国、法国、英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才有资格。就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大家在研究怎么保护羊被狼吃掉，这个狼说不行，我得参加保护羊。你说让狼去保护羊，那只有俄罗斯人能提出来。那么今天这个就更绝了，川普做的另外两个努力呢，就是首先让普京与泽连斯基会谈，他们俩对领土互换，这是川普说的领土互换达成一定的协议或者愿意谈，然后川普再加入三方元首的会谈来敲定和平协议。那么今天拉夫洛夫这个话，你泽连斯基哪里有资格跟我们普总统见面呢？你是个非法的，你无权代表乌克兰，你只有乌克兰选出合法的总统之后才能够签署和平协议。那也就是说，你川普找了一个非法的乌克兰领导人来跟我们谈，那怎么能谈呢？所以拉夫洛夫今天这个话，他几乎摧毁了川普所有的努力。所以俄罗斯人呢，你看他可以恭维川普，他可以笑脸相迎，但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一点都没有给川普面子的。第三个相关的新闻，你看这个国际新闻呢，他有时候他就像连续剧，俄罗斯把川普一票否决了，川普会有什么反应呢？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向普京施压，建议乌克兰主动进攻。从这个标题大家能感受到川普今天呢又反转了。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贴文中暗示，他愿意让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更多的攻击，而白宫则希望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要求同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一对一的会谈。你看拉夫罗夫说泽连斯基没有资格，川普张罗这么久了，怎么还弄了一个假冒伪劣的总统来了？川普今天他的贴文的内容是这样，不攻击侵略者的国家想要赢得战争，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像体育界的一支优秀球队防守出色却不被允许进攻，根本赢不了。哎，老头这段话讲的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引用了体育比赛的规则，你一味的防守或者只能防守，你就根本不可能得分的，你怎么会赢球呢？川普接着称前总统拜登无能，因为他不会让乌克兰反击，只会保卫自己。那么这个呢，他是指拜登呢一直限制美国在针对俄罗斯攻击行动中使用武器，以防止战争的升级。前天 LT 讲到，拜登与川普对乌克兰的政策呀，差别并不是特别大的，拜登可能比川普呢略积极一点点，在这个里边他也是非常有分寸非常有尺度的，一直到拜登下台之前才允许攻击俄乌边境附近的目标。在三年的这个乌克兰战争期间，绝大部分时间美国是不允许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包括到今天为止，你看总是为乌克兰义愤填膺的德国，到今天为止他的金牛座导弹也不愿意给乌克兰。所以说你不要说美国的两个总统，就整个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支持，但是他们都是有条件的支持，而且呢都是说的多做的少的。当然川普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他经常这种反转呢与拜登的有一些软弱呢性质就不一样了，拜登只是一种软弱而已，那么川普有时候他的这种收放自如让舆论就很难很难理解的。那么今天这个言论呢，会不会对普京这种搅局拖延抵制川普的这个和平努力起到一些威慑作用，让普京再次反转呢？这个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了。或者川普今天这个言论是否代表了他识破了普京这种拖延战术，甚至不尊重他调解的这种努力呢？这个我们还需要观察。 LT 一再提醒网友，川普他会不断的反转的，在有关俄罗斯问题上，有关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那么今天这个反转显然对俄罗斯是不利的。第四个方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万副主席副总统万斯昨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又大段大段讲了美国对乌克兰立场的问题。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万斯和五角大楼名言，欧洲担任主要责任，美国作用很小。 他副标题是万斯让泽连斯基规矩点，夸普京说话轻声细语。万斯昨天告诉福克斯电视台，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承担重担，川普总统当然希望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欧洲人都将不得不承担大部分负担，因为这是他们的大陆，事关他们的安全。总统已经非常明确，他们将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挺身而出。那么引起争议的呢，是万斯在这个节目访谈过程当中啊，他对普京做了一段描述。他告诉主持人，就万斯他本人呢，已经多次通过电话与普京交谈。他说，普京说话呀，比你想象的要轻声细语。他对普京呢有特殊的印象，他非常深思熟虑，他非常谨慎。哎呀，这个崇拜之情、羡慕之情溢于言表。那么这个报道他还提及，国防部的三号人物、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也是屡次引起争议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科尔比昨天晚上他公开表示，欧洲需要承担维护基辅持久和平的重担。在英国、法国、德国、芬兰国防部长与美方的这种联席会议上，科尔比呢做出了上述的回应，这引起了欧洲和北约国家的一些争议。那么今天呢，美国国防部呢又发了一个声明，声明的内容是科尔比副部长出席会议，转达了川普总统和霍格塞斯防长关于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指导意见，因为我们支持总统结束这场悲惨冲突所做的历史性努力。科尔比副部长专注于确保相关讨论可以体现川普总统在此事上的立场。那么这个声明呢，能不能够解除外界的担忧不满，这个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就这个科尔比啊，相信网友们都非常熟悉这个人，他经常有一些非常劲爆的观点。网友们对他认识最深刻的呢，是因为他经常讲这句话，美国应该把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那么对这个观点的理解呢，很多中国网民呢理解成科尔比的意思是主要对付中共。但是科尔比还说过让台湾网友啊很担心的话，科尔比说丢掉台湾美国不会有任何损失。所以对科尔比的这种啊，他是个战略家，对科尔比的这种啊战略的立场观点， LT 认为很多网友是简单化理解了的，他还是很复杂的，他有一套战略思想，在每个方向上他都做出了表达，你如果不完整的理解的话，你可能会误解他。他现在呢也是美国国防部的大脑，被媒体认为。所以这条新闻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川普政府内部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对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的方式，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一个体系或一套理念的。尽管川普在前台收放自如，但是他们这个体系本身还是有他们一些一定之规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政府将审查移民是否反美。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政府计划在决定是否批准签证或绿卡申请时，仔细审查申请者社交媒体是否存在反美意识形态。负责合法移民事务的主要机构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近日公开表示，其官方人员在审查居留、工作、签证申请时，应高度重视，表明移民与反美或恐怖组织有任何牵连的证据。至于什么是反美意识形态，更新后的指南援引一项可追溯至冷战时期的移民法的条款，该条款禁止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组织成员成为美国公民。该指南没有具体说明川普政府将哪些言论归为反美的言论。移民局的发言人称，美国福利不应该给予那些鄙视这个国家、宣扬反美意识形态的人。那么美国方面对移民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个对于啊有志于移民美国的网友啊，以及你们的亲朋好友啊，可能需要高度关注的。LT 认为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一个要求，你不能一方面削尖脑袋想移民美国，另外一方面呢，你又表现出来一种离岸的热爱母国，甚至宣传一些母国的极端宗教政治思想。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台湾中央社今天报道，标题是网红馆长开不了抖音，陆委会称可能捧得不够努力。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相信很多网友认为呢，这是一个很无聊的 这个人很无聊，这个无聊的人做的任何事啊，不应该去关注他。为什么有网友分享这个新闻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想从这种啊八卦性的新闻里边了解理解一些严肃的政治逻辑。网红馆长陈志汉在直播当中自述，没有办法顺利开启中国大陆社交媒体抖音、 B 站账号。馆长称他被列为特殊分子。那么今天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回应，这是记者提问，怎么看馆长这个事儿？梁文杰称呢，中国大陆网信办或中宣部有其规范，例如不能大面积的刺青，就是纹身，内容不能流于低俗等。以馆长过去的言论来看，其确实可能被看成特殊分子。不过也许可能是馆长还捧得不够努力，所以我觉得还要多努力，也许会打动对方。那么为什么说对于这么一个无聊之人的无聊的新闻值得与网友分享一下？因为它背后还是有些严肃的政治逻辑的。 LT 想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中共啊与国民党、民众党啊还不一样。坦率来讲，在这个角度来讲，中共它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政党，尽管它的政治理念邪恶，但从政党的纪律性、政党的规矩来讲，它与台湾的国民党啊、民众党完全不一样。国民党、民众党可以接受馆长啊这种三姓家奴的跳来跳去的墙头草的这种网红作为他们依靠重用的政治力量。中共呢对于陈志汉的使用呢是，你给我做狗可以，你想在我这儿做人是不行的。就是你去讲你是中国人，你去批评民进党，你去批评台湾，你去号召台湾人回归祖国，这个是中共是支持的。但是你说你要求中共把你当人看，那就你就多虑了，多想了，想多了，怎么能把你当人看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逻辑。这个政治逻辑在反观台湾的政党对陈志汉的态度，包括民进党也是，民进党也是某一个时期也是把陈志汉当成中流砥柱，国民党、民众党样样都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向台湾政党啊演示了什么是政治。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台湾政党的政治是不一样的，它有非常坚实顽固的政治理念。你包括今天馆长究竟是更热爱中国共产党，还是更热爱中国国民党，还是更热爱中国民众党，相信台湾国民党、民众党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他搞得定这种人，你就是狗。所以这是他的严肃的政治逻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共对待台湾这种头层的网红或者知名人士，他们的使用的方式是一以贯之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台湾的这个著名的作家、著名的这个政治人物李敖，过去是骂共产党，后来到了晚年了歌颂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共产党就把李敖当人吗？不当人。为什么呢？李敖的这个作品在中国大陆说下架就下架。所以本来他的儿子，李敖的儿子被李敖送到北京大学去读书，要培养他的红心，让他更靠近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后来对李敖的态度啊，在深层次问题上还是瞧不起李敖，还是对李敖有戒备，这个让李敖的儿子呢，在北京受过专门训练的儿子呢，现在变成了反贼，现在一天到晚骂中国共产党。所以说中共对台湾的这些知名人物或者有一定影响的人投靠中共，他们采取一个非常聪明的态度，你来给我当狗去叫去咬人可以，但是你要想到我这儿来当人门都没有。这个不知道未来啊这种投靠中共的台湾知名人士会不会接受这种教训，但是中国共产党就这种规矩。所以不光是针对馆长。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尽管馆长这次抱怨中共不把他当人， LT 不认为馆长呢现在是与中共反目，他可能还真的会做出来啊更肉麻去讨好中共的一些举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判断呢？因为从馆长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来，他在很难得到啊台湾主权派的民众的支持了，他把自己弄到一个很狭窄的亲共的这么一个生态圈里面去了。那么在亲共的生态圈里面，假如他敢与中共撕破脸，或者是让中共公开反对的话，他连他在台湾剩下的这一块亲中民众当中生存空间也会没有了的。所以对于馆长来讲，走到这条路上来讲，尽管中共不把他当人，他也只能这么走下去。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一个独家报道，也引起了很多财经媒体的转发。彭博社报道标题是，波音公司正在洽谈向中国出售 多达500架飞机。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双方仍然在敲定复杂的飞机销售条款，包括飞机型号和数量以及交付时间表。他们表示，这项历时数年的对华巨额贸易交易取决于两国能否化解川普第一个任期以来的贸易敌对情绪，而且这种情绪仍然可能破裂。知情人士称，中国官员已开始就其所需波音飞机数量与国内航空公司进行磋商。他们补充说，这笔交易的规模与中国中央政府与空中客车公司达成的多达500架飞机的订单类似。预计波音的订单将成为一项贸易协议的核心，该协议使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益，这是长期且充满争议的谈判的最终成果。那么今天彭博社发布这个消息后，波音公司的股价上涨了不到1%，但是呢，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大多数成分股都是一种下跌状态，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消息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欢迎的。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500架飞机最后弄不弄得成啊，它取决于川普与习近平的最终的谈判，也就是川普所说的协议，最终协议。那么最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把中美的关税谈判呢表达为很满意现状，就维持现状美国就非常满意了。所以如果对这种现状很满意，在这种现状下能不能促成500架飞机的订单， LT 感觉呢比彭博社这个报道还是要谨慎一些，真正落实这个订单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波折。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法院裁决冲击就业和小型企业，中国面临关键福利改革的考验。这个对于中国的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西方媒体啊，它一般会滞后，但它滞后不要紧的，它可能呢会更冷静更全面的做出一些判断。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规定，企业和员工不得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这引发了人们对就业和小企业生存的担忧，迫使北京方面正视长期承诺的福利改革的风险。分析家和一位政府顾问表示，这项裁决旨在补充老龄化地区枯竭的养老金，为更慷慨的福利奠定基础，帮助中国转型到更多的依赖消费需求、更少依赖债务驱动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的增长模式。最高法院本月表示，这些税费一直是强制性的，但承认执行不力。实际上，数百万工人与工厂、建筑公司、快递公司、餐厅和其他小型企业非正式的达成协议，不缴纳税费，以便自己保住这笔钱。分析人士表示，这项将于9月1日生效的法院裁决，可能使北京更接近履行其加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承诺，但它对政府更广泛的改革目标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因为如果企业和工人支出减少，它将给经济增长带来直接的风险。中国新供给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贾康对路透社表示，这项决定可能关乎许多小企业的生死。法国兴业银行估计，如果该裁决得到执行，企业和消费者将承受约占 GDP 1%的成本，就要增加成本。分析师乔佩塞尔表示，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谁为改革买单。他说，目前的情况是工人和企业承担了负担，这损害了就业和消费，而且可能无法持续，这需要制定新的政策，为福利体系提供更多的国家资源。这些改革的长期成功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的成本。人力资源公司中核集团去年对6000多家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 28.4% 的企业完全遵守了社会保险的规定。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有3.8亿员工交纳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约占劳动力总数的一半。23岁的戴玛丽是东部城市金华的一个服务员，他说，如果两人都交纳养老保险，老板要求他接受从月薪4000降至2500元。就老板呢，现在也在跟员工摊牌，执行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帮你交养老保险，但是你工资呢得降一半。这个戴小姐说，这就像一次彻底的打击，杀死了所有的人。她说，这样的收入 无法满足他的基本需求，他将回到村里与父母一起生活。中国西南部城市绵阳的一家餐厅老板秦思年表示，为了能从下个月开始交纳社会保险，他解雇了12名员工中的6名。他的餐厅每年收入70万，其中50万用于房租、人工和食材，社保又要加12万，税前收入只有8万。秦先生说，感觉就像被压在山下一样。社交媒体的用户也表达了对缴费管理方式的不信任。中国国务院的报告承认，13个省份已将406亿人民币的退休金挪作他用。你看，交了钱了你不发给人家，挪作他用了。一名来自湖北省的建筑工人李先生表示，他凭借3500元的工资，他和他的雇主都负担不起社会保险。李先生说，当他们推出这些政策时，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底层人民的挣扎？这个报道他通过采访一些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的一些观点，向我们展示的就这个制度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尽管从整体上来讲，他是为了解决养老体系的持续问题，但是现实就像这个报道过程当中提到的，这个改革成本谁来负担？党中央习主席小手一指，刁民自己负担。 LT 对这个报道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国养老基金的缺口啊，它是制度性的缺口，因为中国有养老保险体系时间很短，在这个体系建立之前呢，中国是全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么从全民所有制一步过渡到这样一种社会养老保险，大部分退休人员呢，他们没有啊长期的交纳这个养老保险的，也就是说干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到老了要社会养老保险了，要靠其他的年轻人养他们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中国的前财政部长也是前中期的秘书楼部长，他讲了一个观点，他说面对中国养老保险呢刚性的缺口，就在制度设计时候就有缺口，你从这个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过渡到这个社会保险这个体制啊，本身这个缺口需要政府啊来弥补的，因为在之前人家没交社保是都是全民都交给国家了，那么国家得补这个缺口。他说从哪儿补呢？应该从现有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和经营收入上来弥补。那这个意见人习主席不采纳，凭什么呀给这些刁民？那都是我的钱，国有企业的钱都是习主席钱。那么习主席认为得让这些刁民呢自己解决，自己解决缺口，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就你本来是政府把他在养老体制建立之前的这个养老基金政府都拿走了都花掉了，你现在重新弄了这套制度，这套制度起步就有刚性的缺口，你政府应该补上啊，你不能赖这个账的。所以即使是按最高法院这个最新司法解释要求这些刁民的自己去填补这个空白，他也填补不起来，就全部老老实实交也无法维系这个养老体系。因为中国又出现了新的人口老龄化，新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所以本身这个庞氏骗局就玩不下去的，再加上政府又赖账赖了这么一大块，所以 LT 认为这个政策它就是折腾穷人。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两天中国网络啊在流传一个图片，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新的制度啊说是9月1号开始执行，但是现在啊人家中共已经开始下手了，不等发令枪提前抢跑了。这个网上热传的这个图片呢，是一家企业收到税务局的通知，它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尊敬的某某单位，您单位所属的五月份社保申报人数是2人，这显然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或者是作坊，但是个税申报人数是30人，就是税务局啊，通过他的大数据背景呢，你社保只2个人，但是我从我的数据系统申报，在你这个公司工作的有30个人交了个人所得税，交个人所得税的时候，你会填报你的工作单位的，一倒查是你在你这个单位工作，那么呢，也就是说你差一28人存在未按规定为职工参保的疑点，请您单位2025年7月31日前自查整改或上传相关情况说明，可以在电子税务局地方特色代办提醒我的代办中反馈，这是还教他怎么做，请您及时为未参保人员交纳社保费，多谢您的合作，还留电话。你看这个事儿啊，他就反映就中共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他是为他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啊在做铺垫的。因为最高法院这个解释它不是新法律，原来法律就这样规定，它只不过是为它发起一种新的全面的围剿 全面的清剿啊在做铺垫。你看这个网络热传的这个新闻呢，它就反映出来中共它会怎么操作。人们呢之前对最高法院这个新的司法解释还有点不以为然，还觉着呢还可以抵抗。你看按这个说法，你看他让你啊无处藏身，你躲躲不过去的，你这边不交社保，你甚至可以在公司的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但是他通过多种大数据的系统，他会核对你，会查验你有没有社保。这个就像之前 LTV 网友举例子，中共啊查这个什么小姐税，他通过大数据最后让你啊小姐交税，嫖客交税，然后还要受惩罚。这个对缴纳社保这个事儿，你看通过这个网络图片热传图片这个来看，中共他的确是在采用他的大数据系统，这个还没有包括公安系统参与，公安系统参与可能就更绝了。所以这个新闻向我们展示中共对这次围剿清剿这个社保缴费，他们是准备非常充分的，手段也是非常极端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路透社报道他提出一个核心，就你这么做了之后啊，中共你要掂量一下的，就中共有做有些事他是不计后果的，而且中共这个执政的能力，执政的习惯，他是宁左无右，愿意去走极端的。路透社他有个重大提醒，就当前中国经济失衡，结构失衡最重要的原因是消费不畅，人们不愿意消费，在房地产危机情况下又出现这个消费问题，那么解决消费的问题是增加人民的收入。但是你看他在这个时间节点来推行这个养老保险的扩面，他会对这种消费的遏制会立竿见影的。你看他举这个例子，江苏这个例子，浙江金华这个例子，很明显本来4000块钱工资，但是现在逼得没办法要交社保，老板就跟员工商量，我只能给你2500，那原来4000块钱工资可能还能租房啊，还能够小消费一点，现在2500了那怎么消费啊。所以这就像之前彭博社评论习主席一样的，习主席总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定，好多事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看什么时间节点。比如习主席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来引爆房地产危机，这个事儿没有问题，房地产挤泡沫没有问题，但是他在疫情人们最艰难的时候他来刺痛这个泡沫，让目前这种房产危机就失控。同样这个社保问题，你政府该做的你不做，你该补交的，你该投入你的国有资产你不投入，你现在完全让老百姓来参与，同时你选择在目前消费信心在人们对未来最悲观的时候，你来逼大家来进这个社保笼子，这可能是习主席的另外一起啊错误时间做出错误决定的一个案例。那么从中国的官方媒体甚至包括社交媒体允许存在的一些评论来讲，对这些啊重大而显而易见的问题呢都视而不见，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就中共的这种执政啊，它与中国的社会是脱节的。你看路透社它都能去采访这些工人，采访这些餐馆的老板，中国的媒体敢不敢去采访呢？或者中国这些员工这些小老板们有没有这个怨言呢？当然会存在的，但是中共这一套执政体系把这类声音把它屏蔽掉，让习主席听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看到，中共的这种执政傲慢本身会给中共的执政带来巨大风险的。因为你存在这样一种啊不满，存在这样一种啊制造更大的社会矛盾，但是他在决策体系的参数上他反映不出来，认为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麻烦，没有这个矛盾。所以这让我们更深刻的能够理解所谓的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他这种决策是建立在脱离中国现实，忽视人们的承受能力和接受能力，就一味的做出这样一种啊武断的决策，大道理上没有问题，但是在什么时机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特别是政府不能够缺失，政府该做的你必须得做，你不能样样的都盯着刁民，样样就盯着老百姓口袋里面那点钱。因为从全世界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来讲，就中国的社会分配啊占 GDP 的比例是最低的，就你政府本来就抢了老百姓的钱，抢了企业的钱，那么在养老这个问题上政府还躲在后面不愿意落实他的一些责任，这本身表现了他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又逼着老百姓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你把这个问题想透呢，他还是想为难老百姓，想洗劫老百姓，他并不是真正想解决老百姓的养老问题。因为养老问题就即便这么交也解决不了两条，第一政府需要投入那块他缺失了，第二人口老龄化本身这个庞氏体系啊，庞氏骗局维持不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来逼这些最穷的人，或者按蔡奇的话 还来欺负这些低端人口。所以你看，它归根到底展现出来是一种执政的邪恶。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